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解体迫害多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2日。第一部分，正念闯出看守所。一次，有个同修带来很多明慧周报、周刊和单张真相传单来到我家交给我，并说我来时经过街道居委会，看到有好多人，还有警车，你要注意点，本来还有话要和你说，没时间了，要马上离开这里。我回答，好，你也要注意，马上从后门离开这里。同修从后门刚走，我立刻把同修带来的资料拿到卧室，还没收藏好，就听到有好多人的脚步声。我赶紧放到床底下，急忙出房间，一看，小客厅里站满了人，五个便衣警察，三个街道居委会人员。我问，你们这么多人来我家干什么？领头的警察说，干什么？搜查。我问，有搜查证吗？警察说，先搜查，以后补上就行了。我大声喊着，你们违法。他们已经在我家到处乱翻了，很快找到刚才同修带来的宝贝资料。他们如获至宝，领头的警察说，你这些东西我们要拿走，你签个字，和我们走一趟。我没做声，默默地发正念。两个警察强行拉着我的手，按了手印，并且用力向门外推我。我差点倒下。我站稳脚跟，向屋内走，并大声喊，你们没搜查证，没逮捕证，人和物品都不能带走，你们这是违反宪法，是绑架，你们知法犯法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这时，我家门口已有很多街坊在议论，有人说，现在的公安坏人不抓，抓好人。有的说，这家人是非常好的人呀，她丈夫在外面打工，她还带着一个上学的孩子，很不容易的。有的说，这些公务员拿着老百姓的纳税钱，没事做，吃饱撑着，找点事做呗。她练法轮功，有个人直接跟警察喊，不就练个法轮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人家不就是锻炼身体、祛病健身吗？怎么对人家这样呢？警察不听人们怎么说，还是强行推拉我出门外。其中有个警察暗中用劲伤害我身体，我一面喊“警察打人呀”，一面下跌，避免警察暗中伤害身体。警察说没打人，五个男警察没等我站起来，一起把我拖着走，我的身体一半接触地面，被拖了100多米远，两只脚血淋淋的，鞋子被脱掉了。就这样，把我强行塞进他们开来的警车，驶向公安局。在车里，我心里想着，不论怎么邪恶，一定不能出卖同修，有大法在，有师父，一定走好自己的路。在审讯室里，我被戴上手铐，领头的警察问，你家里的这些法轮功印刷品是谁给你的？他一边问一边写， 这就是他在做笔录吧？我问他，我的儿子和你年龄差不多，我和你妈妈也差不多，你今天对我这样的暴力，你回去问问你妈妈，看她怎么对你说。他说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些法轮功印刷品是从哪里来的？不说至少判刑三年，你如实说清楚了，马上放你回家。我心里说，你说的不算，是我师父说了算，那我就给你说清楚了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需要法轮功印刷品，当然也是练法轮功的人给我的，他叫同修，他在什么地方，我只知道他在天南海北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他气得拍桌子大骂脏话，我说，你不要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修佛的，你这样是有罪过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他喊着，报，报，报，我都抓了很多法轮功了，每次抓你们，你们都是这样说的，现在不是好好的，也没看到报应的。后来的几年内，他得了医院治不好的病，最后成了植物人，常年躺在床上，这是后话。第二天接着审讯，他对我说，我是为你好的，让你自己说出来，不会判刑的，其实这个案子我们都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，只是给你机会了，说吧。我一直不说话，他突然说，你不说，别人已经说出来了，某某某他说是他送到你家的。我笑了，说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不能乱说，不能冤枉好人吧。你说某某某他自己说的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我正眼看着他，他不敢看我，头低到快接近桌面，不敢抬头。我知道自己正念足，放下了自我，没有怕心，而是他身上的邪恶害怕了。过了很久都没说话，他慢慢地拿起笔在写着什么。我心里想，如果写的是攻击大法、污蔑师父的，就让他手痛；如果是陷害同修的，就让他眼睛痛。然后他说，在上面签个字吧。我说，我不会签的。他说，按个手印也行。我也不会按手印的，我坚决地说。他叫人带我离开了审讯室。我被劫持进了看守所，和我同牢房的有个同修，以前认识，我心里很难过，眼泪都快掉下。我难过的是，同修花了那么多的代价，把这么多珍贵的资料交给我，我没能保护好。有多少同修没能看到《明慧周刊》，有多少人没能看到真相，我对不起同修，对不起师父。这些难过我没有告诉他。他安慰我，他说他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了，都没哭过。我告诉他，师父发了什么新经文，特别是最近发正念的经文。他说他都知道。在这里，我和他背论语、经文、红吟，还有发正念、练静功。我发正念比较多，想发就发，清除这里的邪恶因素。他说，你怎么老是发正念呢？我说，邪恶不除，正念不止，这里另外空间的邪恶除尽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，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呀。他说，我要堂堂正正地回去，他们怎么把我送进来的，就应该怎么把我送回去。他对大法很坚定，邪恶利用他丈夫和他离婚来威胁，不签字就离婚。她正在看守所，她丈夫就和她离婚了。我用香皂洗衣服，她说，用香皂不合算， 要买洗衣粉省钱。我说不用买洗衣粉了，这块香皂没用完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他笑着说，这是你说的，说离开就离开，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我也笑着说，是我说的，师父会加持我，帮我离开这里，外面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。我开始不吃饭了。他说，你是想通过绝食离开这里呀？之前很多同修也是绝食，但警察要强行灌食，插管非常残酷的，他们要你死也死不了，也很难离开这里，你还是不要这样。我说，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也不向他们宣告绝食抗议，我是因为想念亲人、生活环境、饮食等很多因素才吃不下饭的，他们不会对我这样的。这期间，我除了背法，就是加强发正念，另外加一条，我求助师父，我绝食身体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只是身体外观皮包骨，面容消瘦得很难看，让他们看到怕。我绝食六天了，身体消瘦得别人看了怕，求助师父演化的效果达到了。我无力地躺下，闭上眼睛，竟发现自己的身体透亮透亮的。这段时间，每天都有亲人强烈要求见我，还有街坊要求居委会来公安局要人，也有我的朋友托人通过公安局内部关系请求放我。警察来说，你家人来看你了，你去见见吧。我有气无力地说，那你让他来我这里看。我躺着不动，绝食第七天，我回家了，那大半块香皂留在了看守所。第二部分，得到师尊加持，又解脱一次迫害。我每天早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5:55开始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就开始读一讲转法轮。这样的话，从做进功开始到读完书，我双盘腿可以达到2小时以上，这样的状态持续到现在。这天，我双盘腿读书读到一半，听到门外有急促的拍门声，我马上意识到不是同修，是警察。我有点紧张，立刻起身，拿起昨晚同修在我这里打印真相材料的打印机，还有电脑，准备把它藏起来。这时，门外的撞门声更为激烈，有点疯狂。突然脑子里闪出，心一定要正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意识到开始的行为和想法不对，放下打印机，就地打坐发正念。脑里又闪出，主意识要强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我清除自己的怕心、负面思维和业力，集中精力发出正念，解体我家周围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发正念不到一分钟，撞门声停止了，有说话的声音，有人说他可能不在家。我尽量不听外面说什么，还是持续加大力度发正念。有警察到隔壁家去看我有没有晾衣服，刚好这次没在外晾衣服，我还是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外面没有了说话的声音，有点静悄悄了。发正念里有一念，外面监视我的人不停地咳嗽，不一会儿，还真的听到了连续的咳嗽声。 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，早餐时间到了，快到中午了，我也不能到厨房做饭，因为在我家里不能有任何的声音，还要避免外面的人看到里面。我悄悄地来到后门，轻轻地打开后门木门的暗锁，拉开后门，只留一点缝，再通过后门的防盗门，看到了三个便衣警察在离我家不远处正朝着我家后门走过来。我一秒钟轻轻地把门关上，没上暗锁，是因为我打开暗锁的声音他们才过来的。一个警察说，我听到这里有开门的声音，怎么回事？又静悄悄的了。另外一个警察说，可能是另外屋里开门的声音吧。我重新回到我发正念的地方，盘腿打坐发正念，为我弟其他同修发正念，不让同修被邪恶迫害。又发了一个小时后，心里想着，为什么有这次磨难呢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但是有更多没做好、没修好的地方呀。我家是个资料点，又是学法小组，曾经在明慧网上看过，说这样不安全。还有，我家里有六台打印机，两台电脑，只有两台打印机在用，那四台打印机是四个同修在敏感日放在我家藏起来的，可是一放就几年了，看到他们也没叫他们拿回去，这是我的大错呀。打印机是他们的法器，是救人用的，不是遍地开花吗？还有同修情放不下，有几个同修把很多大法书也藏在我这里，他们只留本转法轮，各地讲法等书也是常年藏在我这里。表面看好像是为同修承担风险，其实是害了同修，怎么能只看转法轮不看其他大法书呢？也有同修送来的大法书说是有人不学了，这是宝书呀，我当然收下来。讲真相后也有人要学的，就送给他。细想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还是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嫉妒心、怕心、不让人说的心等等，不符合大法的标准。快到下午六点，我又接着发正念，意念中针对外面的警察。他们的领导给他们打电话叫撤离，果然不一会儿他们真的接到电话撤离了。我悄悄地走到大门旁边，这时刚好有个老太太轻轻地敲门，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开了门，她说，他们走了，你今天没吃饭吧？我送点你吃吧。我回答说，不用，我不饿。他还说，你赶紧离开这里，来了很多人是抓你的，听说早上还抓走了一个老师，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在我家门口等了一天了，他们走了我才来告诉你。我说，谢谢你。他家在离我家十几米远的十字路口上，以前给他讲过真相，做过三退。我安全地离开了家，在外流离失所处又开了一朵小花。第三部分，救人脚步不能停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正神》中说，正念正行，精进不停，除乱法鬼，善待众生。我每次出去送真相资料都要念这首诗，边走边念。特别是去年的下半年，我感觉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来世的约定，每天除了静心学法一个小时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外， 大部分时间就是讲真相，发放真相资料救人。我出门前，在师尊法像前上香磕头，请求师尊加持弟子，让有缘众生能够得救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上午去菜市场、超市讲真相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每天都有一两个三退的。下午就到小区专门发放真相资料，从楼上发到楼下，一栋楼一栋楼的发。有时我吃完晚饭，收拾完家务，读师父的心经文，然后去小区发放真相资料。因为此时也就是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左右，小区大部分的人们去广场、公园，去跳舞，有去逛街等。他们在九点返回家的时候，就能及时看到救人的真相了。所以在傍晚七点至九点，我避开了小区人们外出和回家的高峰期，避免不必要的干预。我在这两个小时的黄金期加快救人的步伐，上楼下楼。我地大部分小区都是楼梯房，就是冬天发完资料，全身汗淋淋的，但心里高兴。有次傍晚，我刚上楼，突然从楼上窜出一条大黄狗，狂叫着向我跑来，他那张开口的牙齿看得清清楚楚，都快要咬到我身体了。要是以前没修炼的我，不说吓死也得吓掉魂，可现在的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平和地对大黄狗说，大黄狗不要叫，我是来救人的，你要是还要叫，破坏了我救人，你就没有好的未来，你是要好的未来的，对吧？他好像真的听懂了我的话，不叫了。我大步上楼，到了五楼时，四楼有家门开了，有个男子出来看看，就又回家关了门。我照常上到顶楼八楼，从八楼往下一层一层发放真相资料。我离开那栋楼时，那条大黄狗还在楼道口默默地目送着我。当然，有时也碰到有人问我是找谁呀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没有怕心，是在做世界上最正的事情，从容谦和地就告诉他找谁是谁。当然他不知道我找的人是谁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我找的是有缘的众生。有时看到来人不善，我不等他来问，提前拿起准备好的手机说，你在哪里呀？让他听到我在说什么，这是善，因为不让未明真相的生命对大法犯罪。最近我用真相币和真相资料救人比较多一些，面对面讲真相少很多了。修炼的路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都是师尊的保护走到今天，跟同修比自己差得远，我要继续努力修一丝一念，向内找，多学法练功，多发正念，多讲真相救人，勇猛精进，跟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好自己才能在救人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3号。这么多年来，在不同救人项目中，我们一边在项目中参与付出，一边在项目配合中被冲击到个人心性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也就是在项目中，我们既要救人，也要修好我们自己，一直都是这样。 前段时间，我在一个救人项目中，和其他同修发生了心性上碰撞的问题。刚开始，我老是觉得对方没有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，所以就是一味的去解释。后面发现自己很重的解释心，也是执着自我认识的人心。越是解释，事情越复杂，对方不仅不理解，反而还说出一段很常人化的语言来对我。静下心来，我马上意识到，自己首先应该放下执着自我认识的人心，看到问题，掺杂个人人心去说，或者选择回避不说，都不是修炼人所为。我们应该主动平和善意地与同修交流问题。我首先坦诚自己的不足，然后说，我不认为刚才说出的这一段很常人化语言的人是你。同时，我坦率地谈出自己看到的问题。真是一瞬间，对方的态度马上来了180度的转变。他没有再去说其他的，而是回复已经看到了问题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我在另一个项目组，项目组负责人也是负责项目组专业上把关的，当然他的专业功底与专业能力都是很强的，但是专业能力方面的强让他等同于自己的修炼状态好，长期以来他学法都跟不上，这样也让他很难持续保持一个真正好的修炼状态。那么在修炼配合中碰到问题，必然很容易用常人的思维去看问题，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在项目配合中矛盾重重，最终导致他离开了项目组。后面我们虽然多方面联系他，但是却再也无法让他回到项目组，对于我们项目组救人真是巨大的损失。虽然有他个人存在的不足，但是我们大家也很自责，当时如果能和他再多主动善意的沟通交流，同时放下我们自己的人心，或许最后的结果就不是这样了。在过去我参与的项目配合中，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，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非常珍惜现在项目组中每一位参与项目的同修，既是首先提醒自己，也是提醒其他同修，我们首先要认真多学法，才能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。有人说，对同修最好的提醒就是提醒同修多学法，多学法，多学法，同时不断提高专业能力，在项目具体配合中碰到任何问题，一定要放下人心，用修炼人的正念去看问题，这样才能让我们项目整体配合更有力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安排，让救人项目发挥更大的实际救人作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每个在座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修好，都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因为首先你是修炼人才做这件事情的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救人，如果自己修炼不好，很多学员都有体验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，会遇到许多麻烦，当你修炼跟得上，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，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，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再忙大家也不能忽略了修炼，再没时间大家也得学法，那样做起事来才事半功倍，才能做好你们该做的。这么多年来，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，我们都很多次碰到在项目沟通配合中，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，都是非常正常的，没有这些反而奇怪了。一直以来，都是在项目沟通配合中，主动放下被触碰的人心的同时，大家一起坦率善意交流，共同提高项目质量。哪怕没有采用你的建议，但是你的心态很平和，其实对于救人项目本身就已经在发挥正面的作用了。现在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，每天人间形势对应正法进程变化很大，我们大家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一起配合的时间也已经很有限了。越到最后，我们应该更成熟，更理性，更精进，让我们大家彼此一起珍惜这段圣缘， 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背法，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3日。我是从2017年底开始背转法轮的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现在每天的学法中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入心学法。一、坚持背法，体悟法的内涵。刚开始背法时干扰很大，脑子里迷迷糊糊的，感觉很困，好像要睡着了一样，我就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背法。后来犯困的情况好一些了，但是背得很慢，一个自然段读很多遍都背不下来，总是出错。我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背，背完三行不出错误再往下背。虽然很慢，但是背法过程中思想比较集中，因为如果不专心就背不下来或背错，感觉这样学法能入心，比读法的效果好。到第二遍背转法轮时，我就三行三行的背，然后一个自然段连下来不出错，再开始背下一个自然段。从2023年初开始，我又参加了一个网上背法小组，在背法当中有时能体悟到读法是没有悟到的内涵。在背法中，我体会到大法直指人心的珍贵。过去的修炼人想修炼，吃了很多苦，修了很长时间，只能长出一点点功。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只要找到执着心，去掉执着心，心性提高就长功，修得非常快。同时，我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观念是错的，原来用常人的观念衡量，总喜欢过好日子，麻烦、痛苦、矛盾来时，不自觉地从心里抵触和排斥。如果用大法衡量，这不是暴露人心、修去人心、提高境界的大好机会吗？应该珍惜、感激和高兴才对啊。我经常听明慧广播中同修们关于坚持背法的交流，对于背法的意义加深了理解，也不断鼓励着自己坚持下去。二、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关于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多年前师父发表经文《走向圆满》之后就找过，当时认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对圆满的执着，希望通过修炼能回归天国世界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，当时正在大学里读研究生，对于人生的意义感到很迷茫，不知人为什么活着，缺乏人生目标。因为身体不太好，患有肺结核，为了祛病健身，参加了学校的一个课外班，练气功和打太极拳。一次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遇到一个云游的和尚，与我们围着的人讲，佛是觉悟了的人。当时我对于成佛就心生向往，在上专业课时就觉得老师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这些知识不能使人觉悟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我看到法轮功简介的传单，马上去了练功点，很快得法了。去年背到转法轮第一讲《气功就是修炼》一节，我对自己的根本执着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我好像一下子记起了自己刚得法时想修炼成佛，但是对佛的庄严神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，而是带着常人的观念认识佛，就像对待人中的博士、博士后，好像是有更大的能力、更高的头衔的一个位置。于是自己也像在人中努力追求学位一样，想通过修炼的形式成为佛。虽然每天练功学法，但是带着知识分子学大法的状态，
把大法当作一种理论去学习和研究。在实修中遇到提高心性的矛盾时，往往还会用人的观念去对待，有些关就过不去。对待周围的常人，还会用法的标准去衡量，认为他们做得很差，生出看不上别人的心，不会向内找，不会实修心性。在1999年720之后，被几次迫害，摔跟头，走弯路又爬起来的过程中，通过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慢慢学会了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但是对根本执着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。这次一下子想起自己刚得法时的心态，我觉得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法点悟给我的。我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心很强，从小形成的想在人中过好日子的追求，是我对人的根本的执着。这些执着表现在希望有幸福的家庭、好的工作、好的收入、好的地位、受人尊重，也表现在喜欢购物、买到打折的商品就高兴等。我理解这些也是安逸心的根源。三、坚定正念，找到真我。这几年的修炼中，我除了背法，有时也抄法。开始是抄经文，近来每天都抄一篇或几篇经文。在抄法的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意识不到的执着，比如看不上别人的心、安逸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等。平时吃饭和做家务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听明慧广播，一有时间就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。坚持背法、抄法和听明慧交流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大法帮助我清理了各种不好的思想和业力，使我头脑变得清醒，心态变得清净。同修们的交流提醒我时时以修炼人的角度看待问题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。去年有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协调人不让我参加。我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很有想法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经常表现出来。每次执着心出来，我意识到之后就发正念清除。后来听说项目进展得不是很顺利，我心中隐隐的还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打坐的时候，真我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这么重要的项目没有做好，我怎么能高兴呢？虽然协调人不让我参与，但是如果我应该参与，而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救人目标，是不是我也没有兑现誓约啊？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，以及我能够为项目做些什么。当我认识到这种安排有旧势力的因素在里面，在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执着，间隔同修，分散整体力量时，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。后来在实修中，我认识到自己对自我的执着很强，遇事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，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别人和事物。我想这就是旧势力干扰的主要借口吧。于是我一边努力学好法，修去执着自我的心，一边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修，不管是不是我分内的事情。我主动地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所长，帮助项目。当我这样做时，我感到了师父对我的鼓励。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和思想，我周围的环境也变得祥和了。同修们齐心协力，共同精进，项目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现在每天的学法中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入心学法。我渐渐地明白了师父在法里讲的一些内容，有时能从师父的角度去理解正法的进程。我万分感恩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们，感恩师父对我们的一路保护，也感激全球大法弟子的无私分享和交流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中精进践行大法弟子的誓约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5日。我1995年12月31日得法，如今已修炼将近30年，能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能够听闻宇宙大法，能够追随创世主的脚步，见证这宇宙更替的伟大时刻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实在是三生有幸，万生有幸。弟子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，仅在此处虔诚叩拜，感激师恩。缘起，我大概是在12、13年前开始背法的吧。说到背法，还得从这之前说起。我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背过一次法，那个时候因为不得其法，急于求成，执着于马上背下来，结果背了不到一讲就背不下去了。1999年之后，我走过一段弯路，那个时候爬楼发小册子，挂条幅，写标语，什么都抢着做，但是学法却没有跟上，经常是一天念上几段就完事了，结果被旧事里钻了空子，被劫持到了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没有书，我就每天背我记得的经文和师父的红吟，一遍遍的背，就是靠师父的法，才让我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守住了心中的希望，犹如一个夜行的旅人看到了远方的一点光。回家后我开始注意学法，大量的学，但是在劳教所的经历却让我产生了很强的怕心，生怕重蹈覆辙。那时也想过要背法，也知道背法好，可是怕背法耽误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有很强的畏难情绪和求安逸的心，所以就一直那么拖着。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，有一天同修告诉我，说是公安内部消息，我又被邪恶盯上了，监视我的人就驻扎在我家楼下的一个空房子里，随时可能动手，让我注意安全。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劳教所的阴影中走出6、7年了吧，工作已经走向正轨，家庭也很和睦幸福，家里是学法点，也是小资料点，自己用的资料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。可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把我彻底打懵了，曾经的恐惧又浮了上来，那些日子真的感觉左右都没路了。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我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开始背法。第一遍背法，背法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，因为有1999年背法的经历，我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就选择两段两段的背，顺利的时候一天能背上两段，如果碰上特别长的段落或感觉特别难的段落，可能背下来就需要2天或3天，头一天背熟了，第二天就把第一天的温习一遍，没问题了就开始背下两段，就这样每一天都把前一天的温习一遍，在之前的就不管了，也不想什么时候能把全书都熟练的背下来，只管埋头背。我背法选择在中午午休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办公室，环境很好，关上门怎么背都不会有人打扰。就这样花了大概330多天背完了第一遍。头一遍背法的时候感觉真的太难了，头痛，真的是头痛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在本源上同化法的感觉吧，表面上我只是承受了一点头痛，在另外空间里可能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大概是开始背法的2、3个月后，我渐渐地从恐惧中脱离了出来，以前觉得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，在家里也坐不安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会冲进家里来。有一天我背完法坐上回家的公交车，猛一抬头看见公交车上挂着一条标语，快乐上班快乐回家。那时候我心中猛地一震， 我知道师父点化我，我这一关过去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妻子告诉我，我们楼下那个空房子的屋主，就是租房给警察监视我们的屋主，独生子生病死去了。虽然我没有起过任何要报应他的念头，但是宇宙的法在衡量着一切，毫厘不爽。再背法，再精进。第二遍背法相对来说就简单了一些，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。等我第三遍背完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背法了。那个时候，不只是背法的时间自己主动在背，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停下来等红灯，突然间发现头脑中正在背法。中午短短的十几分钟、二十几分钟的午睡，半梦半醒中发现自己还是在背法。那个时候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空间的生命体都在法中拼命地吸取营养，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大约背了三四遍的时候吧，我从原来的单位被动离职了，期间换过一两家单位，原来的好环境没有了，工作上的不适应，大量需要新学习的知识点，40多岁的人还得要看小年轻的脸色，父亲患上了重病，需要不离人的照顾，种种矛盾都集中上来了。然后小家庭也因为这些变故开始有了不间断的摩擦，但是即使这样，我也没有放弃背法。没有了单独的办公室，我中午就到楼道里去背。有一阵子楼道里全是装修的油漆味，那也挡不住我背法。后来楼道里干扰也大了，我就到外面去背。东北的冬天很冷，那也挡不住我背法的脚步。后来我和单位里的人渐渐的熟了，我想老让人挤着到处去找背法的地方，那哪能行，干脆我就在工位上背。我背法是默背，不会有人听到，但是嘴唇会动，别人也知道我在背什么或念什么。开始时他们会觉得有点奇怪，慢慢的也就没人关注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单位背法的环境就这样开拓出来了。有一个老专家知道我是修炼人，问我，你们中午的时候还需要念经啊？我点点头说，对。慢慢的，我两段两段的法背熟了，就开始给自己加码，四段四段的背，背熟了就六段六段的背，慢慢的，一天能背下来十多页了，再后来，一天能背下来20多页了，再后来，我就尝试着一大节一大节的背，再后来14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，再后来7天背完一遍转法轮。七天背完一遍转法轮这个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吧。有时候我也想突破，一直下不了决心。前些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突破了，可是工作一下就开始忙起来了。有时候一天能接40个电话，都是找我要设计材料的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。我知道我做对了，这是捅了旧势力的心窝了。看到我要突破了，他们急眼了，我不管，下了决心了就一定要做到。现在我大概6天背完一遍转法轮，一年能背60遍左右，各地讲法一年大概能轮完2遍左右，感觉整个身体融于法中，往往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能抓住执着所在。结语：30年前我才25岁，风华正茂，得法时那种终于找到了一生期待的东西的那种感觉还历历在目，回想着当初冒着天胆的下走，感恩着师父一次次的在人中寻找受记，期盼着法证人间时同回家园的壮观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精进？最伟大的师父，最伟大的法，最伟大的时代，造就着新天宇的觉者，感恩师尊，弟子叩拜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3日。我是19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，当时走进大法修炼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想找一个使身体健康的方法。小时候我父亲不在身边，母亲一个人抚养我，母亲要上班，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结果很小就得了胃病，还得了淋巴结核。母亲带我打了半年的青霉素和链霉素，使听力受损。上小学后，我想参加学校的体育比赛，老师不让，因为看我身体太瘦弱，怕出危险。上初中时，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开始吃健脑补肾丸，每次考试前必须喝太阳神补脑液，否则无法参加考试。有一次我的身体直接虚脱到拿不起筷子，母亲开始带我参加各种强身健体的活动，什么医疗保健操和各种气功，可是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，还出现了鬼压床。高三那年，第一学期我的小腹左侧疼，肠子发炎，老拉肚子，怎么都止不住，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去医院输液，到处找医生治疗，半年后终于止住了拉肚子。高三第二学期，小腹又侧疼，又是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输液，怎么都治不好。七月高考，五月我做了阑尾炎手术，由于长期输液造成血管脆弱，术后眼底出血。七月高考的三天，上午考试，下午输液，考场上虚寒，湿透了三块手绢。那年由于身体原因，我没考上大学，又复读了一年，第二年终于考上了。上大学那年我19岁，体重只有77斤。考上大学后，我想我能不能活着毕业呀，这样的身体即使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参加工作啊，感觉前途一片迷茫。大学期间，一位老乡得知了我的情况，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他说，先看书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辅导员，然后再决定学不学。我说，行。我一边看书，一边把迷惑的问题记下来。学转法轮的前三讲，我记了不少问题，但读到第四讲时，前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到练功点练功的第二天，我的眼睛里长了一个疙瘩。我问辅导员怎么回事，辅导员说，是好事，是师父管你了。我心里直纳闷，这怎么是师父管我了？接下来我又发烧了，我问辅导员能不能洗澡，因为南方夏天潮湿，每天都得洗澡，而且还是凉水澡。辅导员说能洗。我心想，发烧还能洗澡，会不会烧得更厉害？我半信半疑，洗完澡的第二天我退烧了，当时觉得好神奇。练功一个月后，我近视眼的度数从600-700度降到了400-500度。给我配眼镜的人纳闷，只见过配眼镜长度数的，没见过配眼镜降度数的。和我一起得法的一个同修，之前戴200-300度的眼镜，学法后眼镜直接摘掉了。但是和我一起考进大学的老乡，眼镜度数和我差不多，大学毕业后眼镜度数直接涨到1000度。有一次我放假坐火车回家，在火车上吐了很多黑黑的东西，从那以后我不晕车了，而且胃病好了。以前是饭前喝水吃不下去饭，吃饭中间喝水，后面的饭就吃不下去了，饭后喝水胃疼，而且老是感觉直不起腰来，觉得胃老往下坠。现在好了，胃就像橡皮口袋一样，吃撑点饿点都没事。神经衰弱也好了，躺床上就睡着了，有时连梦都不做， 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还有严重的鼻炎、妇科病和关节风湿等等，修炼后就都好了。对我这个药篓子来说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感觉。除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心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修炼前，我心眼小，爱生气。母亲经常对我说，别老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修炼后回到家，反倒是我经常劝母亲，少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整个大学期间，我由于修炼了大法，感觉特别美好，但是其他同学却觉得大学期间没意思。后来我发现，为什么同班同学只有我感觉那么美好，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同化大法，体会到了为他人着想，人人为善，什么是真正的助人为乐。1997年到1999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，我们整天沉浸在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中，身心在不断的升华中，感觉无比的美好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